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多年前听人说过这样的话，谁也不敢站在聚光灯下把自己赤露敞开，因为人的心里都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阴暗，过往的人生也都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事。那时候的我只觉得被震撼到，感叹人都不过是如此。信主以后，我被神圣洁的光照亮生命中的幽暗，也体会到人被罪污染的人生为何会常常孤单寂寞，痛苦多过欢乐。人拼了命寻求快乐，结果却总是张皇失措，痛苦迷茫。亲人朋友间的伤害也总是最切肤，最痛彻骨髓。伤痕累累的人既救不了别人，也无法自救。人心的隐秘处，只有神的光能照亮；人心的伤处，只有神的话语能疗愈；人心欲望的黑洞，也只有神自己能够填满。我其实很想对一些人说：你的人生还不够苦，不够累吗？为何明知有神，却非要一意孤行，在通往死亡的黑道上狂奔不止？当那天审判来临，你拿什么救自己脱离永死的刑罚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俄巴底亚书的第二到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俄巴底亚书第二到三节经文就记载，神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啊，你看，以东人以为自己一无所缺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其实呢，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因为除神提供的以外，世上再没有永久的一个安稳。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安全感可是建基在物质或者是其他人的身上呢？扪心自问，那些人跟物，那么真的能够让你长久的来去安稳吗？人世间的财富，世上的每一个人，一瞬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神，他才是永远不改变的。也只有神呢、才能够给人永久的一个保障。以东跟犹大国的南部啊接壤，那么正如邻居不一样友好一样，那么这两个国家呢，相处的也不大愉快。那时以东的首都佩特拉，它是从一片石崖峭壁上给开凿出来的。 啊，前边是一个大峡谷，只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啊，可以上去。啊，如此天险，那么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惜以东人自以为的优势，那么恰恰成为他们败亡的关键。那么原因呢，有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他们的城池不是很坚固吗？那么神偏要把他们从高处给拉下来。那么第二，他们不是因一无所缺就心焦气傲吗？那么神就定要让他们呢低声下气的向上去祈求。第三，他们不是自以为很富有吗？那么神必会让强盗来把他们所有的财富给洗掠一空。那么第四，他们不是自以为有盟友可以来依靠吗？那么神必定会让那些盟友啊来去欺骗他们。那么第五，他们不是自以为有聪明和智慧吗？那么智者呀将全部的被消灭。那么在俄巴底亚书中，我们看到内心的骄傲就是以东来去高举他自己啊，就像以扫轻视长子的名分一样。那么即使在以撒的家里边有很多食物可以来吃，但是以扫他还是只想喝一碗红豆汤，他爱红豆汤甚于他长子的名分，他对神的事啊就毫不在乎，他轻视长子的名分，那么这实际上啊就是在轻视神了。那么现在以扫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了啊，自认为啊有能力可以过得很好，根本就不需要神了。那么神就对以东来说了，神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应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他住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住在到处都是岩石的山寨中，也就是住在岩石开凿出来的城市佩特拉。那么今天这个城市它还在，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啊，凡是去参观的人看到这个城市的规模，内心啊都会有很大的一种震撼，因为它是从岩石中开凿出来的一个现成的城市。那入口啊正好可以保护这个城市，因为入口的通道非常狭窄，那么就窄到只能让一个骑马的人来通过，而且这条路啊它还是弯弯曲曲的，因此这个城市啊它是易守难攻啊，到处都很安全。那么就像第一个国家银行一样，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第一个国家银行，人们会把庞大的金钱呢存在这第一个国家银行中，因为他们觉得国家银行一定很安全。他们住在山穴中，他们就自认为这些建筑物啊是由坚硬的岩石开凿出来的，因此就能够非常完美的来去保护他们。以东人还签署了一份独立的宣言啊，误以为很安全，因而就切断了跟神的关系，脱离了神的掌管，他们就背叛神。那么神要怎么来做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研读和查考俄巴底亚书的第四到九节。俄巴底亚书第四节就记载神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好，那么神就借着先知俄巴底亚呀就谴责以东，神就说了，你虽如大鹰高飞。那么圣经中的老鹰象征神，你看以东人呢，他们想摆脱神啊，就像撒旦呢想要摆脱神一样，他们想自己当神啊，想做神所做的事儿。在星宿之间搭窝，那么这个是撒旦他的罪，他想高举他自己的宝座超于星宿之上。神说，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那么今天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想要经营自己的人生啊，好像自己啊就是神一样，他们觉得啊，我不需要神，没有神也可以来过日子。可是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他并没有在我们身上来装一个方向盘，因为神要亲自的来引导我们的人生，神要我们先到他的面前来得救恩，神要管理我们的人生。那么当我们自己管自己的时候啊，那么这就是取代了神他的地位了。我们坐在驾驶座上，自己就是船长或者是飞机的机师啊。当我们越过海洋飞过天空，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欲望罢了，那么这就是骄傲了。那么这样的人，他们就犯了一个致命的罪，代表他们呢会失去永生。 那么请问你愿意再次低头来看显微镜吗？以东他就是以扫的化身，以扫就在那里。你看到一个像动物有动物野性的人啊，真是丑陋。你可以罔顾神的创造，大言不惭地说，我认为我们是从动物演变过来的。但是呢，你又说了，人类的行为啊，就像动物一样。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变得更好，只会变得更坏。我们不会向上提升，只会向下沉沦。那么神有话呀，要对我们来说了。请问你愿意仔细的来听吗？如果你在拥挤的大街上来走，你会看到很多人呢，活得好像动物一样。他们长得不像动物，有些人呢还被称为是俊男美女，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好像动物一样。其实神造他们本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他们呢却堕落到不再依靠神了。他们不仅活得像动物一样，甚至连动物他们还都不如。没有一个动物会酗酒，会打妻子，会虐待小孩啊，杀人或者是同性恋，只有人才会这么来做。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过着连动物都不如的生活，那么就像俄巴底亚时代的以东人一样，人类不是从动物世界进化过来的。虽然人类的成就很大，但是当人类决定要过着没有神的生活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堕落到比动物还不如。请牢记神对以东人说，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俄巴底亚开篇便预言以东因傲慢呢就被侵略者所消灭。那么这段经文就描述了一位使者正在激励列国攻打以东。以东的首都佩特拉是从死海南部的玫瑰红色山崖雕凿出来的。这个城啊一直被视为是固若金汤啊，无法攻取。那么谁知神就把他们从如大鹰高飞之处和在星宿之间的窝中就给拉下来了。老鹰他以眼锐利就大大著称，星宿既言奇高。无论以东人的城住在如何高的山上，甚至高到人去不到的星宿上，那么神呢也能够把他们给捉拿到。先这个巴迪亚呢他就继续的提到以东要被彻底来毁灭。俄巴底亚书第五节记载神说，盗贼若来到你那里，或强盗夜间而来，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哦，你说摘葡萄的若来到你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这句话该如何来理解呢？那么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律法规定啊，收割者必须剩一些谷物果子给穷苦人家。申命记24:19-21经文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好，俄巴底亚就说了，如果一个盗贼来抢东西，只会拿走他想要的，他不会全部都拿走的。那么同样摘葡萄的人也是一样，他会留下一些葡萄。但是神对以东说，当我审判你的时候啊，你会被彻底的来去毁灭。以东人以抢劫、掠夺和杀害他人为常事，那么因此他们现在呀要来经历同样的厄运。神将使其他民族前来攻击他们。窃贼或者是强盗啊，只会把贵重的物品给拿走，摘葡萄的也会剩留一些果子。但是当仇敌来到以东境内的时候啊，他必抢掠一空，不留下一物。俄巴底亚书第六节经文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是俄巴底亚书的关键的经文，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 那么希伯来的学者他就翻译作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刮一空啊，或者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神把以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神说来看，借着神的话来看这个人，我厌恶他。为什么我厌恶他？因为他有今生的骄傲，他背弃了我，还说没有我他也能够来活。你看，这就是今生的骄傲了。那么这节经文提到以东的宝物，当时以东的首都佩特拉，它是位于阿拉伯和叙利亚之间的贸易中心，因此就藏了很多的财宝。佩特拉它是贸易中心，掌管商旅队从阿拉伯到西方的路线，是珍贵货品的一个积聚处。这里预言以东啊将被劫掠，那么就失去了所有了。经文说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啊，老实说我读创世纪有关以扫的故事的时候啊，还不太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但是在这里我绝不愿意错过。那么现在呢，我可以拿着显微镜回头看以扫，看一看为什么他要用长子的名分呢来换取一碗红豆汤。那么理由很简单，长子的名分就代表他要成为这个家族的祭司，代表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但其实呢，以扫宁愿喝一碗红豆汤，他也不愿意跟神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堕落到猪的水准了啊，就像下到水沟里的猪那么样了。盗贼他只会拿走贵重的物品啊，摘葡萄的工人也会剩些果子。那么相反的，以东所面临的掠夺却是不留一物。以东人之父以扫的隐秘处将被搜寻，被查出，而且一扫而空。那么在贪婪的征服者面前，无一物可以来隐藏。以色列所受的刑罚虽然很大，但还是局部的，所以呢，仍旧有存活的余民。但是以东他却并非如此，他所面临的是完全的灭绝。先知俄巴底亚在这里再度使用哀歌的形式，借以清楚表达他的信息，而他的听众啊，则一起加入哀悼，现在便如同死了的以东人。那么这也就解释了第五节和第六节人称的转换。在第五节，神直接对以东来说话，那么到了第六节，却是论及以东啊，仿佛以东啊已经不复存在了。俄巴底亚书第七节经文说，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与你和好的欺骗你且胜过你，与你一同吃饭的设下网罗陷害你，在你心里毫无聪明。好，以东这个国家是当时所有敌人都忽略的国家，他们不会对以东感到不安，因为以东安稳地藏在用岩石所凿成的佩特拉城。可是尼布甲尼撒呢，他却有办法呀，在这个城里边来去安插间谍啊，借着这些间谍把这个城啊就给攻了下来了。那么正如雅各后裔的城背离了神，神也使用尼布甲尼撒来毁灭耶路撒冷一样，那么神同样也使用了尼布甲尼撒来去攻下了佩特拉城，那就拿下了以东。以东他是以扫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经文说与你结盟的，那么是指以东的同盟国，都送你上路直到交界。那么这是指啊，当以东被侵略而请求援助的时候，那么这些盟国呀会断然拒绝请求。与你和好的，那么是指他的盟国和当时居住在佩特拉的阿拉伯商人。与你一同吃饭的，那么是指最亲近的盟国。而这些人呢，反而设下网罗来去陷害以东，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些盟国呀，将用谎言和诡计来去毁灭以东。那么由此可知，依赖人甚于依靠神，这个是何等的危险呢？经文还说，在你心里毫无聪明。 俄巴迪亚先知他就直截了当地嘲笑以东人狂妄的自信。那么神他抵挡狂傲之人，而高举谦卑的人。那么因此以东的狂傲，他是自取灭亡的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那么正如耶利米书43:2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何沙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些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好，神再度直接向以东说话，而且语气啊比之前要加强了，因为你和你的在这节原文共出现了7次之多。那么这里的重心就转至以东被所信任的人呢、彻底出卖，包括了盟友还有朋友，他们将以东就赶至交界。那么这可能是指阿拉伯人与主前60世纪的入侵啊，本来应该保护以东利益的人，但却欺骗以东啊，正如以东狂傲的心自欺一样。他们的计谋可能是将以东人呢、自其坚固的堡垒中啊给诱惑出来。那么这里背叛和朋友啊就并置啊，越发让人震惊。这种出人意表的修辞安排，强而有力的就铺陈了以东所受的打击。俄巴底亚书8节经文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这节经文的意思啊，是指当神实行审判的时候啊，所有凭人的聪明和经验所设计的计划，那么都将化为泡影。以东智慧的传统，那么多少呢？起自该国跟约伯的关系。约伯的家乡在乌斯啊，有些人呢就认为啊是位于以东境内，而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是提曼人。以东位于阿拉伯沙漠边缘，从沙漠商队和铜矿中啊来去获利。以东他素以利落的商业、灵巧的外交手腕呢来去闻名。以东最闻名的地方就是首都美丽的城市受到岩石山寨的保护，他们也渐渐地发展出了自己的智慧、知识还有迷信。佩特拉城它是一个异教中心，那里有很多异教的柱子。那么考古学家呀，已经在这个群山环绕的城市的山顶上，那么就挖掘出了现人为迹的大球坛。那么除此之外，以东也以自己的智慧啊来去闻名。约伯的朋友以利法他是提曼人，那么根据约伯记的4:1和耶利米书的49:7经文的记载，人们从遥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而来，要听这里的智慧人谈论智慧。神说神要除灭以东的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好，那么正如俄巴底亚书4节那样，耶和华就再度晓谕。这里的问句和5节那么使用了2个问句的2道神谕相互连接。以东人的智慧啊十分的有名，他们的智慧主要是借着贯穿国中的贸易要道搜集而来，并且传递出去。以东的盟邦怎么样消散，他的智慧聪明啊也要怎么样的消散。那么8节的聪明和7节前一道神谕的关键字眼聪明就相连，那么这就显示这卷书的这部分的结构啊是一致的。那么以扫山啊只见用于俄巴底亚书，出现在9节、19节和21节，那么这个字和以东来平行使用啊，所以指的就是整个居山而建的国家。虽然更精确而言，可能所指的是希尔山。智慧聪明的被除灭将在那日发生，那么那日可能是耶和华的日子啊，更可能是前边所提到的神要审判以东的那日。俄巴底亚书9节经文说，提曼啊，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剪除。好，提曼这个名字来自以扫的后裔，位于以东的南方。 那么提曼人以他们的勇敢来去著称。提曼它是北部以东之名啊，它是以东的一个重要城市，大约是位于首都佩特拉东面8公里的地方啊，在这一节呢是指整个以东。俄巴迪亚之所以特意提起提曼，那是因为提曼呢它是以东的重要城市啊，同时呢也是贤人志士他们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在约伯记的15章1到2节，经文说，提曼人以立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约伯记15章18到19节，经文说，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耶利米书49章7节，经文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那么自巴比伦成为征服者之时起啊，关于以东灭亡的预言那么就开始得到成就了。以西结书的35章15节，经文说，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希尔山呐，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在主前的5世纪末呀，阿拉伯人他们的入侵就基本上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了。那么随后罗马帝国的侵略则是完全就应验了这个预言了。那么以东还会因为惊惶而失去他的勇士啊，这边导致啊由杀戮造成的灭亡。其实是一本五加纳译本和古叙利亚文圣经啊，都把希伯来文圣经第9节最后的一个字杀戮那么就移至到第10节开始。因为该节有个字啊，无论在文法形式或者是意义上那么都与杀戮类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都知道，黑暗见光就死。人有一天来到基督的台前，也必会按着自己或黑暗或光明的属性，或见光永死，或见光永生。因为基督的光是生命之光，是圣洁之光，也只能接收属光明的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即使